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我们平安平安平安，千叶乐在这给您打招呼，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周末的栏目《经卷纵横谈之宏观旧约历史书》。
三次平安就是我们三个人
如同一人，
如同一人。
上回说的如同一人呐、
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那神的子民善变，神却信实守约，这是我们的主旨啊。宏观历史书、过去几集呢，我们从次第、失序、失地，一直看到归回和重建。记得我们的主线是次第、失序、失地、归回、重建这么一条主线哈。上集已经进入以斯拉记，看见神激动古列和百姓的心，让第一批归回的人呢回到耶路撒冷。那使乐意特别感动是圣殿还没有建好之前，他们已经迫不及待的先筑坛、献祭、守节，使敬拜尽快成为群体生活的核心。那圣殿根基立定的时候呢，也是很特别，就是有人非常的高兴欢呼，但是也是有人哭起来啊，就可能想起从前所罗门圣殿的荣耀，还有后来圣殿被毁、神子民被掳的那种惨况，就百感交集。以斯拉记的经义是什么？
归回再建殿、
复敬拜、
遵律法、
众圣洁。
非常好啊，两位。上集就讲了前面两句，就是归回再建殿、复敬拜。今天我们就主要看七到十章，就看最后后面两句，遵律法、
众圣洁。
不过进入这样的主要的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圣殿的重建最后是怎么样的呢？
约书亚记、
士师记、
路德记、
以斯拉记、
尼希米记、
以斯帖记，
真道分解邀请你一起研读这六卷历史书，
探索以色列人出境迦南和被掳归回的历史脉络，
一起找出贯穿六书的核心信息。真道分解
和你一起
探索圣经大图画，
宏观旧约历史书。
我们先来看看啊，
圣殿的结局。
对，圣殿重建，虽然我们说遭遇到内外的挑战，最终归都可以完工。可以重新来奉献给神。那么以斯拉记呢，一到六章呢，是首批归回的人呢，他们重建圣殿。那么第三章就谈到根基立定了。那么第四章就看到马上出现有反对的情况。之前呢被亚述迁移来到这里呢住在当地的一些人呢提出共同建造。却被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呢拒绝。那么从列王记下十七章呢是相关的内容看呢，很可能这些人一方面敬拜耶和华，也敬拜别的神。如果一让他们参与工程，可能会损害到圣殿敬拜的权益性。那么遭到拒绝以后呢，那些人要使犹大人的手发软，又贿赂收买谋士，阻扰工程。第四章六到二十三节往后呢，就插入一段的叙述。那你讲的是时间比较厚的时间，说明不只是圣殿的重建，连耶路撒冷的整体的重建也长期受到反对。我们看到从第二十四节又回到第五节所谈的这个大力物王，年间呢，记述说明圣殿的工程因阻扰都停止了。我们顺便提一提，这里的大力物王呢，不是但以理书第五六章所提到的马代人大力物。
对，两个人不同，
不要混乱啊。那么外面的扰乱确实使百姓灰心，但问题不只是来自外面的， 哈该书告诉我们，百姓也专顾自己的房子和生计，神的殿仍然荒凉。于是神就差遣哈该跟撒大利亚两位先知来责备，而且鼓励他们，要重新把建造神的殿放回生活的首位，要起来继续工作。
对，
那么百姓服工完后呢，河西的官员前来查问，把情况奏告大利乌王。那么王命令展开调查了，后来找到古列王关于耶路撒冷圣殿重建的诏令，于是有根据了嘛。大利乌王就不但准许工程继续，而且要从河西交纳给王库的税收中来拨出经费，来供应建殿跟献祭所需用的，而且下令要严惩任何违抗王命令的人。所以呢，圣经说在大利乌王第六年呢，圣殿终于建成。那么祭司啊、利未人啊、其余归回的人呢，都欢欢喜喜来举行奉献礼，又按律法来安排圣殿的执事，他们又守这个逾越节。
哇，就看见很感恩哈，圣殿终于重建了。
这个外在的圣殿建成之后呢，接着以斯拉记就谈到子民的生命到底是怎么被重建的呢，
非常重要，
这个才是非常重要啊。以斯拉归回，把神的律法带到百姓的中间。我们来看一下以斯拉记第七章，以斯拉终于出场了，那已经是圣殿建成多年以后了。经文首先是追溯到他的家谱，指出以斯拉是亚伦的后裔，也称他为敏捷的文士。
对，
所以呢，他既有祭司的身份，又熟悉摩西的律法，能够呢教导归回的群体。亚达薛西王准许以斯拉归回，也让呢愿意同行的人呢一起上去，并且呢又赐下金银啊、器皿啊跟其他的资源，供圣殿的敬拜使用。这个王呢还授权他可以设立审判官，去治理那么多的百姓，教导不明白律法的人。其实外邦君王的支持呢只不过是表面一层了，以斯拉一再强调，真正使道路畅通的是神施恩的手。七章到八章多次提到神的手怎么帮助他，神为他开路，也把使命呢清楚放在他的心里，让他呢有勇气往前行的。七章十节可以说是以斯拉这个人的写照，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经文就把他的侍奉归纳为三个行动，第一个考究，然后呢遵行，第三就是教导，三个方面呢是彼此紧紧相连的，要重建以色列人的内心可以说是缺一不可，少了一样都不行的。我们就来先说考究吧。这个词呢带有专心寻求，很认真的研究的意思。以斯拉没有满足于自己的祭司身份，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了，也没有以为熟悉经文就已经足够。
他是文士吗？
他是文士，应该是很熟悉。他没有，他把心安放在神的话语上面，愿意花时间仔细的查考，追求明白神所显明的心意。归回群体如果不认识律法呢，就容易重走那条
背
离
神
的旧路了，
这是以斯拉知道的。
第二个呢就是遵行，他对神的认识呢没有停留在头脑上的，而是呢把神的话语呢应用在生活上面。一个人如果他能够解释经文呢，但是他不肯照着去行呢，话语就很难在他身上显出任何的力量的，也很难让听者信服的。这是遵行。第三个就是教导了。以斯拉细心考究神的律法，然后呢他自己会行出来的，然后呢去服侍整个归回的群体，教导百姓呢我们要知道怎么去敬拜神，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做抉择，怎么样处理关系，人跟人的关系， 怎么样呢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嗯、
所以呢神的话语呢就成为公共生活的一个准绳了。
嗯，其实待会了我们就马上会讲到以斯拉真的按照神的话来处理啊婚姻的问题哈，往后我们会谈的、嗯、那杨牧师和小燕老师，你们对于这里提到的考究遵行教导有什么切身的体会啊？
考究遵行的真的要花时间，也对那些受众的很有作用。
这个问题呢刚好给我一个帮头
棒
喝，时时刻刻不要为了教功课，不要为了做节目我们才考究遵行教导，
要常常温习、
啊、感谢电台给我这个机会做真道分解，逼着自己，
逼着自己
考究。
对，
考究也有很重要，还有
遵行
教
导，
求圣灵帮助我，怜悯我。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以斯拉还有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真的是把神的话实践出来啊，真的遵行啊，啊，不光是说说而已，就看看以斯拉还有当时的领袖怎么按神的律法处理破坏子民圣洁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子民跟外邦女子的婚姻怎么样按律法来处理。那首先呢乐意交代一下事情被揭开的经过哈，这个问题可能存在很久，但真的到以斯拉的时代就被揭开了。那以斯拉记第九章就记载了以斯拉抵达耶路撒冷一段时间之后呢，众首领向他报告，百姓祭司和利未人没有与周围各族可憎的行为分别出来，其实就是应该是跟拜偶像有关了。为什么呢？原来原因是因为首领他们自己还有他们的儿子都娶了外邦的女子啊，所以可以见首领还有官长在这件事上呢还带头犯罪，问题呢深入到群体里面了。那你听到这里要小心啊，我们谈的不是现代意义这种啊种族优越感或者是血统纯洁，不是说啊很嫌弃外邦女子的血统啊他们低人一等，不是的。我们要注意从圣经看到迦南女子拉合还有摩押女子路德，其实神都是接纳哈。路德的离开本族的神明投靠耶和华，结果是被接纳进入圣约的群体以色列人当中，而且还是大卫的先祖哈。所以这里以斯拉这里的处境，我们读经也要看处境啊。最大的问题是这些婚姻导致那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受周围宗教的影响哈，把偶像敬拜重新带进以色列的家庭当中、嗯、所以当时百姓因为这些外邦的妻子的影响，他们对神的忠诚受到威胁，群体也受到威胁。所以关键是因为外邦女子带进那个偶像的敬拜。那摩西律法早已经警告了以色列人是不可借着婚姻去随从其他神明的，有空可以看看出埃及记34:15-16，还有申命记7:3-4。我们也看所罗门他晚年的失败也是跟他娶了很多外邦的妃嫔很有关系的。那神子民从前拜偶像得罪耶和华，哇，最后怎么样？
失去
土
地、土
地
圣
殿、
国家、
嗯、现在神施恩让他们归回了，又
走旧路了。
对，走旧路，所以很担心的。还有是领袖他们都犯这样的罪啊，所以呢这些领袖本来祭司啊等等应该是维护群体的嘛，现在就把百姓带到危险当中、
嗯、
那说回这个以斯拉，他听见百姓违背律法、嗯、哇，就是娶外邦女子哈，去拜偶像，他就撕裂衣服外袍，还有很特别
拔头发
拔头发还有
胡须
啊，惊惧忧闷的坐着。这些举动我们都知道是表示深切的哀痛还有震惊、嗯、也显明他非常看重神的圣洁还有律法，为百姓的罪呢他自己感到羞愧。而当时不单是他，真的是一个集体 悔罪的场面，因为神的话和站敬的人也很多，都聚集到以斯拉那里。哇，以斯拉就一直忧闷到献晚祭的时候，后来他就起来啊，圣经说他双膝再跪下向神举手祷告。我们想想这个场面，哎，很特别，以斯拉没有把自己放在罪人之外哈、啊嗯，骂哎呀神啊，这些人这么糟糕，他不是只责备别人。其实我们应该猜到以斯拉肯定没有娶外邦女子啊、
嗯、
但他说什么，这是
我们
的
罪、
嗯、哇，我很感动啊。这一点也是在这个祷告里的，以斯拉承认从列祖直到现在百姓都是犯大罪的，君王祭司因为罪被交在外邦王手中，经历杀害掳掠还有羞辱，这反映以斯拉清楚知道神的管教是公义的，百姓无可推诿的哈。可是他也看见神的恩典，神没有按百姓的罪灭绝他们，反而留下余民，又给他们一处安稳的地方，使他们在波斯诸王面前蒙恩，可以重建圣殿，修补荒废的地方，在犹大和耶路撒冷得到遮盖和保护，这都是经文说的哈。这使眼前的罪呢看起来更加严重了，百姓刚从审判当中被救回来哈，有点复兴了，现在又再次违命，就是轻看神刚刚赐下的怜悯。以斯拉的祷告正好呼应我们这个系列的主旨，就是民叛逆善变，神信实守约，神信实带来赦免，子民现在的回应也该活出啊一种圣洁。那我们的小结就是，以斯拉发现群体犯罪之后的情况是畏罪忧伤，而且没有置身事外。他虽然没有娶外邦女子，仍然称这罪为
我们
的
罪、
嗯、
这充分反映作为领袖对群体过错的承担。那么牧师啊，你肯定是教会的一个
领袖了
、当你看见群体犯罪的时候，会不会像以斯拉一样说这是我们的罪，这样担当然后恳切代求呢？谈谈你的经历。
教会如果有信徒犯罪，二十多年前呢，你说来有一个同工是传道同工，他就在这个婚姻的事上犯罪、而且教会找他谈，他凯说就跟你一块，后来也跑掉。所以你说这个痛心不痛心呢？当然是痛心。这个跟我们有没有关呢？当然有关啊。虽然好像是他个人犯罪，失去家庭，但是他不悔改直到今天。所以呢，这个都以斯拉那个时候，当然他的背景跟情况不完全一样，但是这种痛心犯罪，也要在神面前看这个事态的发展，我觉得也是类同，
很有感触哈。
对，同为肢体，手受伤，脚不可能完全没有感觉的嘛，我们都要彼此带到。谈到以斯拉刚才说我们的罪呢，我真的想到当初以赛亚被呼召成为先知，他见到异象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在嘴唇不洁的
民
众
了，
就是他也没有抽离，不是说你们坏我不坏，我非常敬虔，而是我们都在得罪神。你想想以赛亚惊觉自己有罪，其实我们每个人呢、软弱的人在圣洁神面前，谁敢说自己没罪呢？谁敢说自己非常圣洁自显为义呢？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以斯拉这句话，我们的罪呢，我们应该深有感触的。
我也是，而且我想到如果我的群体当中有人犯罪，我也想想反思一下，我有没有好好的守望他、
牧养他。对，
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了最后呢，那事情是怎么样被处理的啊？以斯拉面对这个局面，那么以斯拉在圣殿前，我们看见他祷告、认罪、哭泣、俯伏的时候呢，就圣经记载，许多男女孩子都聚集在到他哪里，也放声痛哭
啊，就是大家都认罪了。
那么有一个人，这个释迦尼呢，就承认，哎，百姓娶外邦女子是对神不忠，但他接着说，然而以色列人还有指望，这个释迦尼就提出要向神立约，送走这些外邦妻子和他们所生的孩子， 并请以西拉起来负责。那么以西拉就要要求祭司利未人跟众人起誓，要按所说的去行。
嗯，
往后呢，他以西拉仍然不吃饭，也不喝水。
嗯，
因为归回者所犯的罪，圣经记载使他心中悲伤。
嗯，
随后呢，以西拉发出通告，命令所有归回的人呢，在三天之内到耶路撒冷聚集。
嗯，
那么三天之后呢，正当雨季，那么众人在圣殿前的广场聚集。我们想象到这个场面，
嗯，
一方面因这件大罪，也因着大雨，众人在站立发抖啊。
啊，
那么以色列当中指出，他们得罪了神，必须认罪，
嗯，
照神心意处理问题，要离开外邦的妻子。
嗯，
当时会中就大声回答说，
嗯，
我们必照着你的话行。
嗯，
可是人数众多，又逢大雨的季节，那么事情也不能在一两天内查清了。
嗯，
那么百姓就建议了，让领袖代表全会众来办理。
嗯，
当时的城镇中凡娶外邦女子的，就按所定的日期，
嗯，
由本城的长老和审判官陪同前来。
嗯，
直到办完这个事情，
嗯，
神的烈怒从他们身上转离，
嗯，
是这样的来定规了。
嗯，
调查从十月初开始，圣经记载，
嗯，
到次年正月初结束，前后约有三个月，每一个案件每一个个案都要查清楚了。
嗯嗯，
那么最后呢，经文就列出了娶外邦女子的人的名字啊，包括祭司、利未人、歌唱的人、守门的人和其他的百姓。
嗯，
名单表明问题遍及不同的阶层啊。
嗯，
而且也列出名字。
嗯，
也让责任落实到具体的人。
嗯，你看前后三个月去处理休妻的事件呢。
嗯，
那么我们要怎么去理解这次庞大的休妻事件呢？
嗯，
这里提醒我们罪会留下沉重的后果。
对啊，
你看家庭都被拆散
了，
妻子跟孩子的前途怎么样呢，都受到影响，肯定会带来眼泪的。
嗯，
经过让我们见到群体如果长期容让违背圣约的事情发生呢，你最后要处理的时候呢是非常痛苦的。
嗯，
真正的悔改也可能要付出很沉重的代价的。
嗯，
那么牧师啊，谈到休妻，我知道我们要审慎处理啊。刚才小燕老师讲得很好，罪会留下沉重的后果。牧师啊，你作为一个牧者，这个休妻我们怎么看呢？
摩西的律法禁止使人转向偶像的婚姻，
嗯，
却没有一条经文直接规定凡已经出现这类婚姻呢都必须离婚。因此呢，解释到第十章的时候呢，不能把这个人的释迦尼提出刚刚说那个办法轻率的说成普遍可行的命令。
嗯，
但也不宜呢淡化当时群众危机的严重性。
嗯，
那么也有学者认为有这些婚姻违背了圣约。
嗯，
也认同群体必须认真处理。
嗯，
不过对休妻这个做法呢，有人看为特殊的危机下呢必须要而且沉重的来改革。
这个危机很特殊啊，所以需要有这么沉重的改革。
也有人强调它带着一种的悲
剧
的色彩。
啊，
是旧约归回时期呢一些特殊的措施。
嗯，
那么今天的教会呢就不能直接照搬以西拉祭这项的措施了。
对对对，
那么新的教会接纳各族的信徒，众人在基督里面呢一同成为一家。
嗯，
使徒保罗也清楚教导啊，信徒如果已经跟未信配偶结婚呢，哥林多前书很清楚了。
嗯，
只要对方愿意继续同住，就不可单因对方没有信主呢就离婚
了。
所以以西拉记十章的案例呢绝对不能推翻这项的信约的教导的。
对对对，
所以呢以西拉记这一段的记录呢对今天我们信徒有什么意义呢？
嗯，也是很重要啊，
很重要，听清楚，提醒所有未婚的信徒选择配偶的时候一定要尊主为大。
嗯，
要认真看待对象跟你在信仰上是不是同性。
嗯，
要提醒整个教会圣洁包括远离偶像，不能让世俗的价值支配金钱、婚姻、家庭跟人际关系。
嗯，
跟世界接触 不是一个问题，
也不能不接触啊，
那不可能不接触的嘛，被世界同化才是经文警告的这个危险。我们从第九章第十章也可以看见，悔改不能只停留在我很难过啊，我痛哭流泪啊，以斯拉先哀动认罪，随后呢起来去处理这些问题。
对啊对啊，
百姓承认自己的过犯，也愿意呢接受查问，面对所做选择的后果。那今天神的话如果指出我们有罪，我们就要认罪，离开罪，并且呢我们要承受罪的后果，
不容易。但是也要承受。对，面对罪的时候呢，其实我也看到啊，两位也看到，领袖就不能撒手不管，
什么都不管，
或者高高在上的姿态啊，指责你们这群人呢这么糟糕啊，不是这样的。你看到以斯拉哈，他是进到他们中间的，他为此很哀伤，但是同时他也在真理当中说诚实话，也为他们代求，扛起责任去处理事情，在恩典当中又陪伴悔改的人。其实很麻烦的，你要处理这个事情，但是他没有逃避责任。作为领袖啊，牧者啊，不要怕麻烦，不要因为怕麻烦就当看不见，或者是只是骂人，真的要像以斯拉一样，是扛起那种麻烦去与他们同行。
对，我同意。
士师时代，
那是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
可是乱世有近前，
在这个黑暗的时代，路德和波阿斯对神忠心，恩慈待人。
之后子民仍然叛逆善变，最终失去应许地，流散各地。
但神信实守约，时候到了，让子民回归，重建复兴。
真道分解，和你
宏观旧约历史书，探索圣经大图画。
我们来一个总结，刚才我们首先交代了圣殿重建的结局啊，工程虽然受到敌人的阻扰，百姓呢也一度灰心，但是神呢借先知唤醒他们，就是哈该还有撒加利亚哈，又使波斯王呢保护和供应圣殿，终于
建成了。
多年之后，神施恩的手带领以斯拉回归，使他考究
遵行
教
导律
法，重整圣灵的内在生命啊，所以你见到一个是外在的圣殿重建，另外就是圣灵内在生命的重建。那他们和异族通婚呢，不是我们反对跟外国人结婚，而是这样呢就会发现他们去拜偶像啊，异族通婚引诱他们去拜偶像，所以百姓回归之后就需要觉察这是违反律法，然后认罪，然后采取具体的行动去纠正，重过圣洁的生活。那我们再来重温一下以斯拉记的经义好吗？
好，
归回再建殿，复敬拜，遵律法，重圣洁。
下一集我们进入离希米记，是看神怎样重建圣城，继续建立圣名。今天谢谢你和千燕乐一起探索圣经大图画，宏观旧约历史书。
我是姚谦。
我是苏小燕。
我是乐意。
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中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能与浇灌着